你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你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。而今男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家庭、事业、情感，当然了也包括自身心理建设等等方面的压力。那我想在这其中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去分辨的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哪一些压力给我们的逼迫它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呢有哪一些情况呢有可能是我们自我想象的，或者是呢在内心当中不断的给自己加戏。我们也看到如今的中文互联网啊，那很多人喜欢去夸大情绪，然后呢不断的在网上树立自己的敌人。那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其实也在加重着很多人的这种受害者的心态。当我们提起圣经当中非常典型的受害者，我想到大家都能够想到首当其冲的一个人，他就是约瑟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看约瑟的故事，并且呢尝试去从其中寻找智慧，摆脱受害者的心态。约瑟是雅各的儿子，是父亲的宠爱，给了他一件呢漂亮的彩衣，这引来了兄弟们的嫉妒。有一次呢，约瑟去看望兄弟们，被嫉妒冲昏头脑的兄弟们呢把约瑟强行的扔进了大坑。那当时的约瑟可以说是孤立无援，满心恐惧，对未来呢也非常的绝望。而正巧此时米甸的商人路过，兄弟们呢就为了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。随后呢，约瑟被带往了埃及，开启了非常坎坷的人生。你看这件事呢，对于约瑟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，他瞬间呢就从父亲宠爱的孩子沦为了被亲人背叛贩卖的可怜人。想想看，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因为失业，因为角色的转变，很有可能从一夜之间呢自己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。当我们跟约瑟的经历去做一些类比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可能约瑟会更惨一点。那么刚刚到了埃及之后呢，约瑟被波提乏买走，成为了奴隶，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，文化差异也特别大，工作呢还特别繁重。但是因为有着神的应许在啊，约瑟毫无怨言，他认真的去做好每件事儿，小到打扫卫生，把屋子收拾干净，照顾家务，然后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大到管理仆人，让人呢能够各司其职。约瑟的勤奋和忠诚呢被主人波提乏看在眼里，在创世纪39:2-4这样写道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诸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呢主人派给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了他手里。就这样，约瑟靠着努力赢得了主人的信任。但是呢，好不容易生活有一点转机，命运好像一直都在捉弄约瑟一样。波提乏的妻子啊，见到这个年轻的帅小伙，就多次的引诱他，但是约瑟呢这个时候坚守道德底线，拒绝了波提乏的妻子。但是啊，这个恼羞成怒的波提乏妻子呢反而去诬陷约瑟非礼。哎，这个故事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套路呢？波提乏轻信了妻子的话，在盛怒之下呢就把约瑟关进了监狱。可以说约瑟呢是因此含冤入狱了。但今天呢，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，尤其是一些有名望的男人，可能也因为类似的事情啊，真的是事业被毁。但是呢，在监狱的这段时间，约瑟并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选择坚守自己的使命。因为约瑟相信神不会抛弃自己，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在监狱当中积极的生活。他对于其他囚犯仍然保持着友善和公正，他热心的去帮助有困难的人，逐渐的呢也赢得了狱卒的信任。狱卒看，哎，这个人虽然是囚犯啊，但是他办事很靠谱。 所以呢，刚开始前面我们看到他是管理家务，那到了监狱里呢，他也成为了监狱里的领袖啊。这个狱卒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管理，监狱的事务他都管了。在创世纪39:21-22当中记载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约瑟在监狱继续发挥才能，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环境，这也为他日后的转机做好了准备。在监狱当中，约瑟展现了非常特殊的解梦的才能，法老跟酒政还有膳长都因为得罪了法老被关了。那他们呢做了非常奇怪的梦，满心疑惑，约瑟呢凭借神所给他的智慧准确的解梦，并且呢预言了他们的命运。果然啊，三天之后酒政官复原职，膳长呢被处死了。两年以后，法老又做了没有人能解的梦，在发愁的时候，恢复职位的酒政想起了约瑟，并且推荐了约瑟。约瑟非常镇定地给法老解梦，预言说埃及将会有7个丰年，随后呢又有7个荒年，并且建议丰年存储粮食去预备荒年。法老对于约瑟的才智和远见赞叹不已，当时呢把他给升为了宰相，去掌管全埃及。在创世纪41:39-41当中这样写道，法老对约瑟说，神即将这事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约瑟到这里呢，从阶下囚一跃成为了埃及重要的决策者。我们今天经常说什么什么人啊，从一个普通的平民实现了人生的逆袭，但这些呢真的跟约瑟都很难相提并论。约瑟的一生经历了各样的磨难，但是呢他始终坚守信仰，积极乐观地应对挑战，最终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拯救者。我想很多弟兄们都会羡慕约瑟的人生，这里边的羡慕呢，当然指的是呢他掌管了埃及的权力之后，而不是之前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苦难。话说回来啊，其实当人遭到不公的时候，就很容易陷入到负面的情绪，但是呢约瑟面对兄弟背叛、主人诬陷还有监狱的困境，仍然能够保持豁达和坚韧，积极地去面对不公平。他知道抱怨跟仇恨没有用，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。就好像是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当中，如果被同事抢了功劳，那别去抱怨，可以像约瑟一样专注当下能做的事情，主动地去找领导沟通，清楚地描述出自己的工作思路还有成果，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也可以尝试去反思跟其他同事协作的沟通方式，然后呢不断地去做出改进。这种不向命运低头、积极应对不公的态度啊，其实为约瑟以后的转变也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。同样的，对于我们今天的男人而言也是非常适用的。约瑟始终坚持相信神的旨意，他认为一切的经历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神的这样的应许我们今天同样可以抓住。当被兄弟出卖为奴隶的时候，约瑟相信神会指引他走出困境。深陷监狱的时候，他依然坚守信仰，等待救赎。今天我们或许会面对创业失败，或者是工作上的不顺利，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走出低谷。这份对于神的相信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动力，当我们紧紧地跟随和抓住神的时候，才能够不被外界干扰，去坚定地前行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约瑟果断地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，他成功地解读了法老的梦，并且提出了可行的方案。这并非是偶然，因为他之前呢就在不断地学习，深入地去了解埃及的农业、经济等等方方面面，关键的时刻才能够提出合理的策略。对于我们今天的男人而言，时刻准备着去充实自己， 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约瑟在面对法老的时候，他自己什么也不会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可能就会永远被困在监狱里。所以呢，平时的积累在关键的时刻才能够让我们把握住机会。好，那对于我们今天的男人来说，怎么样才能够去摆脱受害者心态，去重新寻找机会，抓住神的应许呢？首先呢，积极的心态是非常的关键的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被情绪所左右，因为我们的思维容易会变得狭隘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也会受到限制。如果工作当中受到了误解，千万别把抱怨放在首位，而是说首先呢去冷静的分析。我们可以尝试从沟通的角度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比如说可能是我呈现出来的重点不够突出，可能是我描述的方式呢没有被对方理解等等。像约瑟在困境当中积极保持工作态度赢得认可，我们也可以从困难当中努力的去寻找积极的方面，把每一次误解当作是提升沟通跟展示能力的机会。当我们真的因为某一件事情，不管是家庭当中还是工作当中还是人际关系当中，甚至于呢，很有可能你就会深陷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矛盾当中。首先静下心来，紧紧的依靠神，祷告求问神，看一看他要我在这件事情当中学会什么。而更重要的是呢，求神帮助我们稳住自己的心态。如果这件事情在我当时看来是没有出路的，那么把它放在祷告中，交托在神的手中。我们也可以想象，如果把当前的困境放在十年或者是更长的光景当中去看的时候，它到底能算得了什么呢？或许我们的神正在通过这样的经历为我们铺就更加长远的恩典之路。盼望约瑟的人生经历也能够为我们自己的处境提供有力的参考。好，那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，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点，使我心敬畏。